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49章，春秋时期最有争议的忠臣。在中国古代，由于君臣身份不平等，如果臣子向君主直言劝谏，就会有很大的风险。因此，当君主有不正确的决策时，大多数臣子都会选择沉默，以表示忠于君主。只有极少数聪明的臣子会非常婉转地技巧性地提出建议，或者是讲个寓言故事，既维护君主的威严，又让他慢慢地转变观念。但是这种做法难度太大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智慧。在《春秋左传》里，有这么一个叫做玉泉的人，他是楚国的臣子。只要楚王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他都会毫不客气地当面顶撞，甚至以武力威胁逼迫大王就范。公元前684年的时候，楚文王在西侯的帮助下活捉了蔡侯，打算把蔡侯给杀掉。玉泉阻止说，大王不能杀，你刚刚才打通了进取中原的一点门路就杀了他，那么天下的诸侯都要与你为敌，不如先放了他。楚王只是不听，再三苦谏仍旧不从。玉泉恼火了，勃然大怒，左手一把抓住楚王的胳膊，右手倏地抽出刀来，把刀架在楚王的脖子上，喝道，大王，我今天陪你一起死，你放不放他？臣不忍心见到大王就这样失去天下诸侯也。楚王害怕了，连声说道，好说好说，寡人都听你的。这才把蔡侯给放了。玉泉收了刀，又说道，幸亏大王听了臣的话，这是楚国之福啊。然而我今天劫持了大王，却是罪当万死，请大王杀了我吧。楚王说，爱卿忠心贯日，寡人不怪罪你。玉泉说，大王虽然赦免了臣，但是臣自己却怎么能原谅今天的罪过呢？然后大吼一声，敢有对大王无礼者，看我这儿！一刀劈去，就把自己的腿剁了一条下来。楚王大骇，真忠臣也，就把那条断腿做成了标本，珍藏在博物馆里，供后人瞻仰。玉泉的伤养好了之后，就只剩下一条腿，不好走路了。于是楚王就让他做了大婚，看守楚国的城门，尊他为大伯。又过了许多年之后，楚文王与西边的八国人作战。八国人个子矮小，都是些乡巴佬，但打起来非常的精悍勇猛，毫不示弱。不过八国毕竟没有楚国强大，所以战争从一开始楚国就一直占着上风，而八国国君也拼了老命顽抗到底。混战之中，楚文王身先士卒，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坡上大声地指挥着。突然一支利箭飞了过来，从嘴里射进去，从脸上飞出来，把楚王的腮帮子给射穿了。楚王疼痛难忍，捂着腮帮子就跑。八国国君看他跑了，也不敢追赶，双方就此都收了兵。楚文王受了伤，面颊上插着一支箭，龇牙咧嘴的悻悻而回。走到郢都的时候，天已经大黑，城门早就关了，就在城下大叫开门。那个看门的正是那个独角大夫将老头玉泉。玉泉在门内道，是大王回来了呀，你这次出门又赚了多少回来，先报个数吧。楚王捂着腮帮子道，亏了亏了。玉泉道，自先王以来，楚国战无不胜，还从没有个空着两只手回来的，败军之将不许进我的城门。 楚王被关在城外不能进门，无奈之下只好又整顿人马去寻八国人，可八国人早已逃之夭夭，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怎么办呢？那就再移兵去攻打北边的黄国，不赢点什么回来就没脸见人。于是楚文王愤然对军士们发誓道：此行若再不能胜，寡人就不回来了。这一仗把黄国人打得大败，终于出了一口恶气。当天晚上，楚文王兴奋过度，梦见以前曾经被他灭了国的西国君主。西侯怒气冲冲地喝问道：孤何罪之有？汝战无疆土，因无妻室，无以请于上天矣。说完就用双手去剜楚王的腮帮子。楚王大叫一声，醒过来的时候箭疮迸裂，流血不止，急传令得胜之师速速回国。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就驾崩了。这一年是公元前675年夏六月庚申日，楚文王在位15年去世了。玉泉感慨万千呢。在安葬了楚文王之后，玉泉说：我已经两次冒犯了大王，就算大王不诛杀我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在世上偷生苟活呢？我将追随大王于地下。左传中记载：玉泉葬诸西氏，亦自杀也，而葬于叠黄。就是说呀，玉泉在安葬了楚文王之后，他就自行了断，自杀了。葬于叠黄，叠黄是什么呢？叠黄就是墓前甬道的门，把他埋在了楚王墓的门前，生为他看门，死了还为他看门。玉泉为了劝谏楚文王，第一次以兵器相威胁，第二次不开门放他进来，迫使大王放弃了自身的决定。以臣子的身份去逼迫君主，这是一种十足的大逆不道。但另一方面，玉泉对君王的劝谏又是以本国本集团利益为出发点的，不惜以犯上作乱的行为来迫使君主走在正确的路线上，为本国本集团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忠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困惑的话题。春秋时期的人都认为玉泉是个忠臣，可后来人们便渐渐地认为他不能算忠臣了，因为这样的话乱臣贼子们都要纷纷借名行事了。两者其实都有道理，这是因为评判的标准不同，也是传统政治观念中的一种重大缺陷。臣子绝对忠诚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君主的绝对正确，但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。在玉泉的眼里，国家的公共利益要高于君主的私人利益，所以玉泉所忠的并非是忠于君主，而是忠于国家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